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23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解特殊释经原则。今天呢，会谈到诗歌修辞手法的特色释经原则。愿神高抹他大用的仆人和他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你们好，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解经的特殊原则。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时间来学习怎么样来解经。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丰富的各样的文体，你用人类所懂的方式方法来向我们表达你所要传达的属灵的道理。求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明白在过去你说话的方式方法，让我们不至于错解你的话，让我们真正能够理解你的心。以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已经学习了两条关于特殊的解经原则。第一条是对于圣经当中的比喻，要记住它主要是在教导一个中心真理，比喻当中的细节如果与这个真理你的不是重要的。第二条是关于箴言，我们要知道箴言是讲一个统计性的道理，而不是讲一个应许。那么第三条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关于希伯来文的诗歌。我们应该细查希伯来诗歌的形象化语言及平行结构，来确定其意义。希伯来文的诗歌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它没有押韵，没有对仗，就是说它不重音韵和字韵；第二条，它在意念、思想、概念、印象方面则有韵律，也就是说它侧重意韵。第三条，希伯来文诗歌还有很多修辞手法和象征性的词句。第四条，希伯来文诗歌有非常明显的平行结构，就是说第二行通常会说及有关第一行的事。第一种是重述同一真理，比如说箴言九章九节，箴言九章九节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他就增长学问。这里教导和指示是平行的，智慧人和义人是平行的，越发有和增长是平行的，智慧和学问是平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两句话实际上是在讲同样一件事，第二句是在重述第一句所说的事情。智慧的人是谦卑的人，就像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的人正因为他不断的吸取从别人那里来的智慧，所以自己才能越发的有智慧。所以你若是指导智慧人，他就会越发的有智慧。义人呢，是不光学习智慧而且应用智慧的人，所以呢，你若是指示义人，他就会越发有学问，也就会越发的有义。平行句的第二种类型是第二句解释或强调同一真理，比如箴言24章1到2节，箴言24章1到2节， 经文说，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注意第二句的开头有一个因为，就说明这第二句是在解释第一句所声明的事情的原因。所以你不要嫉妒恶人，现在好像一时得势，也不要在心里起意要和他们相处在一起，就是加入作恶的人为伍，因为他们心里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所以你要加入他们只会自己受害，也和他们一样将来不得好报。所以后一句的揭示就解释了前一句的警告。平行句的第三类是说明因果关系，有好的因果关系，比如箴言十六章三节，箴言十六章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意思是说，你把你所要做的交托给神，这样你想要做到的就能做到。注意，这是箴言，这不是应许，而是一个统计性的真理。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这是讲的所谓正面的好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里面也有所谓坏的因果关系，比如箴言五章二十二节，箴言五章二十二节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这里讲到了恶人行恶，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他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而且第二句呢，就讲了捉住以后的结果，就是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就是自己被自己的罪所害，脱身不得。所以这里讲的是所谓负面的或者是坏的因果关系。还有一类平行句是包含对比或者是比较，比如箴言九章八节，箴言九章八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这里很明显是在进行一种对比，亵慢人的人，你若是批评他，他就跟你急了，会恨你。智慧人也是谦卑的人，你去给他指出他的缺点或者是错误，他就会知错而改，并因此而感谢你。所以这两句是在进行对比。我们要留意看第二行与第一行的对比，责备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回应。总结，阅读希伯来文诗歌的时候，一个法则就是要努力确定第二行是如何影响第一行的。希伯来诗歌的文体主要包含在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和部分先知书，比如以赛亚书当中，当中的许多都是用了修辞手法和象征的词句的。希伯来文诗歌正是因为它不重音韵而重意韵，所以使得它能被翻译成世界的任何一种语言，而不丢失它的主要含义。中文诗歌当它被翻译成外文的时候，如果要想保证意思，就要丢失它的艺术美，如果要保证美，就要丢失它的意思，因为音韵和格律在中文诗歌里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文诗歌不重在这里，而重在意思，这就是它的长处了。所以读希伯来文诗歌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首先是这是诗歌，这不是论说文，它主要调动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性，它主要使用的是形象化的语言，而不是一定能自意解释的科学化的语言。认识到希伯来文诗歌的平行句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它的含义。好，下面我们来做两个作业，一个是请阅读约伯记四十二章二节，约伯记四十二章二节，请辨明第一及第二行的关系是什么，请辨明第一与第二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作业是请阅读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八节， 以赛亚书40章18节，也请辨明第二行与第一行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现在停下来自己去做作业。如果是在听广播，那么就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会讲建议的答案。因为我们是在讲诗歌文体和象征性的语言，在基督教里没有哪个形象比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恶洗净是更重要的了。我们来唱一首《只有宝血》。
何能使我脱罪担？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何能救赎我罪人？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进真神？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出黑暗？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入光明？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免地狱？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引我上天家？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称义？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成圣？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常得生？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荣耀？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朝乎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
是的，主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洗净，让我们在神面前被看作像白雪那样洁净。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接受，我们也愿意把你的恩典用真理和爱心传递给别人。以你的名祷告，阿们。约伯记42章2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在这里有一个 不完全的平行对句。第二句里面实际上也应该有一个我知道才是完全的，就是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我知道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你万事都能做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是平行的对句，因为神万事都能做，所以神的旨意人不能拦阻。所以这两句之间的关系是第二句是第一句的结果，第一句是第二句的原因，第二句对第一句进行了解释或者是强调。以赛亚书40章18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这里也是有一个不完全的平行对句，第二行也应该有一个你们究竟，就是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你们究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在这里将谁比神和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是完全一样的意思，所以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重述。好，解释希伯来文诗歌的特殊原则就讲到这里。我们到目前为止学了三个特殊原则，对于比喻是要注意找它的中心真理，对于箴言是不要把它当成应许，对于诗歌是要注意其中的平行对句。下面我们学习第四个特殊的解经原则，是对于修辞手法。修辞手法是一种字词或短语表达的特别方式，创造内心的印象或绘出文字图像，使信息活灵活现。换句话说，修辞手法就是形象化的语言。我们要确定经文中所用的修辞手法是什么，来评价他们对经文传讲的观念或真理有何影响。修辞手法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用法，大家都明白它当中的意思，你不能够去较真儿，去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水壶开了，其实不是水壶开了一个口，而是水壶里面的水煮开了，就是沸腾了。说我出去晒太阳，不是你去晒太阳，是你去让太阳晒。妻子对丈夫说，我打死你，其实根本不是想打死，那是打是亲，骂是爱。有人说这天热死了，其实天没有热死，不是天热，是人热，人热也多半没有热死。这些都是形象化的语言，为了表达一种内心的感受。使用修辞手法的目的总是为了使所传讲的真理添加说服力，加以强调，加深意义，增强感受，加添色彩，吸引注意，或加以说明，使抽象的观念更容易明白。修辞手法仍然是实意的，因为当中所传递的信息是清楚而且真实的。修辞手法所描述的真理是可以照字面来接受的。圣经常用的有以下几种修辞手法。第一种是名喻法，它借着像、如、似等字眼来做比较。比如彼得前书1章24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如字，是把有血气的活的人比作草。草会枯干，花会凋谢，唯有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彼得是在把人比作那些会枯干的草，让人不要依靠血气，而要依靠神的不变的话。因为有那个如字，所以这里用的修辞手法是名喻法。第二种是隐喻法，它用一件事物来代替另外一件做比较，常用的动词呢是是。比如马太福音5章13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基督徒真的都是那个化学上称为氯化钠的盐吗？当然不是。基督徒作为人，身体里面是有不少氯和钠这些化学元素的，但是我们并不光是这些化学元素的综合，对吗？那么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意义上基督徒是世上的盐？ 这是在拿盐的一些属性和功能与基督徒在世界上所应该有的一些属性和功能做比较。比如盐常常被用来做什么？可以用来防腐，可以用来消炎，可以用来提味调味，它可以使人渴，也会给人力量。记得吗？白毛女没有盐吃，最后头发就会变白了，也没有力量。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带着基督的味道，让人看见基督徒就看见基督。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也防止世界的腐败。基督徒应该通过自己的见证，让别人也感到灵里的饥渴，也寻求认识同样的神。基督徒也应该给人以患难中的帮助和力量，让人们都能够从神当中寻求帮助。盐是由两种有害的元素构成的一种有益的物质，氯和钠。如果单单根据它们自己都是有害的，氯气，人如果闻到氯气就会对身体有害。钠是一种轻金属，放在空气当中它就会着火。基督徒单凭我们本来的血性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是罪人，是有害的，但是神通过圣灵把我们改变，结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成为对世人有益的。盐是会自我融化在水里面的，使人喝了以后能够有益。基督徒也应该是自我融化在基督和圣灵里面，能够是谦卑的，使人得益的。纯净的盐在过去每公斤比金子还贵重，盐商是古代最富有的商人，国家都要建立盐的专卖局来控制它的流通，就像今天建立烟草和酒类专卖局一样。同样，纯净的基督徒就是身上真正带有基督的馨香的基督徒，乃是可贵的，有价值的。但是不纯的盐只能被用来去铺路，被万人踩万人踏，一文不值。同样，不纯的基督徒也去羞辱神的名，也会被人看不起。人们会说，如果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宁愿不做基督徒。所以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他并不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说我们只是氯化钠，而是说我们在世上应该起到的作用，就像盐对于人应该起到的那些好的作用一样。另外一个范例是雅各书3:6，说舌头就是火。舌头真的是火吗？那所有的人的嘴早都烧焦了。不是，他是说舌头可以造成像火那样大的损害。舌头虽然小，但是舌头说出来的话语可以直伤害到人的心底，它造成的损害比用火把一个东西烧毁没有什么区别。舌头可以让人心死，就如同火可以让人身死一样。所以说舌头就是火，乃是把舌头所能造成的后果与火所能造成的后果相比较。这个是就是表明用的修辞手法是隐喻法。第三个圣经常用的修辞手法是将物拟人法，就是将物件概念或者是动物人格化。比如以赛亚书55:12说，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田野的树木没有人格，他们不可能听见什么事情高兴了就拍手掌。风刮过，树叶会发出响声，但那不是人快乐了拍手掌的声音。所以这里所做的也是修辞手法。如果你能打开以赛亚书55章，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上下文，就明白它的意思。以赛亚书55:3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一段是指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会永远成立，将来必会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做全人类的救主，招世界的万民来敬拜这位以色列的弥赛亚。第6说，大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里是在鼓励以色列人悔改自己的罪，归向他们的神，神就会早日赦免他们，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园。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是说，神说的话不同于人所说的话，神所应许的将来一定会成就。于是十二节到十三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里是指当以色列人将来会从被掳的状态下领回到他们的家园应许之地的时候，大山小山都会欢喜歌唱，树木也会拍掌，这些乃是作为神的信实和全能的永远的证据。所以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说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是在用拟人化的方式表达当神他的话语至终成就，把以色列人从被掳的状态中领回来，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世上的一切都会欢喜快乐，就连那些不会的田野树木也从某种意义上会。就像耶稣说的，当他来临的时候，如果人们不会欢喜歌唱，就连这石头也会欢喜歌唱了。所以将物拟人法是将没有人格的东西人格化，为的是建议或者是衬托人在这个时候或情况下所应该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或行动。另有一种圣经常用的拟人法是将神拟人法，是将人的属性归于神。比如以斯拉记八章三十一节说，神的手保佑我们。我们知道圣经根据定义，神是个灵，所以呢他是没有身体的，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手。但是人的手是从哪来的呢？不是从神的能够做事的这种属性被神在创造的时候变成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就是手的吗？所以为了清楚的表达或者是形象的表达神要做一件事，有的时候圣经可以用将神拟人法说神的手在保佑我们。这并不是在述说神有一个身体或是有一个手，而是在说神在做保佑我们的这件事。第五种圣经常用的修辞手法是成语。成语就是某种语言的特有说法，比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的掰饼一个词，就是一个成语，特别用来指基督徒在聚会领圣餐的时候所做的，把一个无酵饼掰成小块，用来纪念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去的这件事。一般西方人用的面包都是有酵母的，就相当于中国的发面饼，而无酵饼就相当于中国的死面饼。一般来说，发面饼比死面饼好吃，面包比无酵饼好吃。之所以在基督徒圣餐里面用无酵饼，是因为这是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的习惯，在逾越节的时候，神特别命令以色列人要用无酵饼来纪念神当初在埃及让死亡的天使越过他们而去杀死埃及的长子，而让他们能够得自由出埃及。他们要连续吃无酵饼七天。至于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圣经在旧约里面就没有明确的说明，到了新约里面就可以看出 旧约里逾越节的羊羔和无酵饼都是基督耶稣的预表，因为羊羔是为赎偿人类的罪而被杀的，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羔羊，带去世人罪孽的。而那无酵饼是象征着是无罪的，因为酵是被象征为罪，因为很小的一块酵母就可以把一小块死面发成很大的一块发面，这就象征着罪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从小扩展成很大。当然酵在圣经里边也被用作象征是天国，因为它也是从看不见的很小的一块发展成为很大的。但是在逾越节或者是基督徒的领圣餐的上下文背景之下，无酵饼都是象征着主耶稣的无罪的一生和他为人类所舍的身体，掰饼就是象征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为人类献上，被钉上十字架，这是一个特有的成语。第六种圣经常用的修辞手法是委婉法，是借着较含蓄委婉的说法来表达，以免说出冒犯人或不雅的话来。圣经在讲人们上厕所或者是男女关系或者是杀死人的时候，常常会用这种委婉的说法。比如撒母耳记上24:3说，扫罗进去大解，是解开的解，不是姐妹的解。这是我们中文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大家知道大解和小解，解开的解，不是姐妹的解，意思呢是说拉屎或者是撒尿的，叫文雅的说法。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在这个地方原来的那个意思是说扫罗进去去盖住自己的脚，意思就是说呢，过去的人他们穿的是长袍，尤其是君王，当他们去大解的时候，他们是蹲下来把他们的衣服长袍撒开来盖住自己的脚，意思就是说呢，不让别人看见他们在做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所以这是委婉法，试图用含蓄的办法避免说出一些不雅的话来。第七种圣经常用的修辞手法是夸张法，就是借着夸大的手法来做某种强调。比如约翰福音21:25说，如果把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迹都记下来的话，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当然实际上人类写书总是在世界里边写的，不管写多少世界也会容得下。他说这话是一种夸张的意思，意思是说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约翰作为本书的作者只是选出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来记载下来，目的是为让人看见以后就能信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用这种夸张的手法来强调他所没有记下来的有很多很多，意思是说他现在所记下来的是很少很少，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是为了让人看见就可以信，是有特殊的目的和意义的。换句话说，他夸张他没有记下来的有很多，是为了强调他所记下来的是很重要的。第八种圣经常用的修辞手法是反语法，反语法就是借着讥讽的语句来表达刚好与字句相反的信息。比如在列王记上18:27，列王记上18:27，先知以利亚对那些与他对阵的巴利的先知们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以利亚当然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说巴利是神，他所说的实际是相反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大声求告巴利吧，假如他是神的话他就该回应你们了。后面以利亚还加上说，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把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假神巴利比作一个好像是活的有位格的人一样，实际上以利亚是在进一步的讽刺这些人所拜的假神是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而不是真神，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所以这里所用的是梵语法，他所用的词句和表达的意思刚好相反。第九种圣经常用的修辞手法叫对合法，就是借着两项相对的概念，极端或者是相反的，来表达整体的意思。比如诗篇139篇第二节，诗篇139篇第二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其实它不是特别的指坐下或者起来这些动作，而是指的我所做的一切的事你都晓得。这里就表达了诗人承认神的全知性，就是无所不知。在同一诗篇的第三节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意思也是一样，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样的事你都知道。这种使用两个极端或相反的概念来表达当中包括的一切的手法，就是对合法。好，现在我们做一个练习，请阅读耶利米书17章11节，耶利米书17章11节的前两行，请回答下面一个问题，这里用的是哪种修辞手法？这里用的是哪种修辞手法？这塑造出一个什么内心印象？塑造出一个什么内心印象？因时间关系，我们一起来做。耶利米书17章11节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折孤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这前两句，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折孤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因为有好像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里用的修辞手法是名喻法，就是明确的拿一件事比作另外一件事。折孤是一种鸟，好像中国有一种叫做保姆鸟的一样，他们对于无论是谁下在他们窝里面的蛋，他们都会忠心的去抱他们，一直到把他们给孵出来。所以有一种强盗鸟就专门把蛋下在折孤的窝里面让他们去抱，然后他们就辛辛苦苦的去自己去找虫子找饭给这些孵出来的小鸟吃，一直到这些小鸟长得比他们大的很多，最后飞走了，根本不理他们。人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折孤好蠢呐！他们真的是辛辛苦苦做了一些对自己没有益的事。所以这里面所要创造的一个内心的印象，就是那些不按正道得财的人，他辛辛苦苦的积攒，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财富又会不按正道来离开他们，让他们等于是辛辛苦苦做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很愚蠢。好，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对修辞手法的学习。修辞手法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是为了要传递字义的真理。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学习到的这种修辞手法，这些形象化的语言，不至于让我们脱离字义和实义解经的这个首要的原则，指引我们真正能够看到你的要传达的实义的真理。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课到此结束，我们下堂课再见。
今天老师讲过的特殊原则有哪些，您还记得吗？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特殊原则老师讲了比喻，要注意找它中心的真理。箴言，我们应该不要把它当作应许。而诗歌呢，要注意其中的平行对句。讲到修辞手法是形象化语言，习惯用语，老师告诉我们说，要注意传递实义的真理。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继续说到特殊释经原则，别错过研经法第24课。 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